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你相信基督信仰吗？如果你不相信，是不是因为你认为基督信仰是一种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迷信思想和行为？那么凌云今天就要和你分享这篇文章。朋友，如果你还认为信仰与科学是相互冲突的话，你应该看看信仰如何成就了这些伟大的科学家。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晨修晚祷，文章由王宇泽收集整理，文章内容主要来自猫眼邓邓的帖文。你了解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吗？从小学到大学，以至到研究生院，当我们在学习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时，难免不知不觉地敬佩敬仰这些前辈的科学家们。我们在惊叹中不断地学习他们发现和积累的自然界的规律和定律，同时我们享受着这些发现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日常生活的便利和惊喜。你也许会像在高中时候的我一样，发誓这一辈子要像某某科学家一样献身科学，造福人类。可遗憾的是，我们的教科书里几乎没有提到过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精神生活和他们除了科学研究以外的灵性生活。我们选择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将陆续地介绍他们的信仰生活，希望你能从他们的信仰生活中看到和明白，科学与信仰完全不冲突，相反的，科学与信仰是非常完美的和谐一致。这是因为是上帝创造了所有的科学，而科学家只是应用了上帝赐予的智慧去发现上帝已经创造的所有规律和定律，并且将它们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进而造福人类。今天在节目中要给大家特别介绍的是科学家牛顿的信仰。牛顿可以被称为现代物理学之父，他发现的万有引力为今天的物理学奠定的基础，被认为是17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1687年，他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被誉为最有影响力的物理学书籍。1705年，他被英女王安妮封为爵士。今天全世界的许多科学家都应用他所发现的定理、定律和研究成果来思索和探索 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知道他的信仰吗？我们知道他是如何看待、敬畏、崇拜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吗？牛顿说，我们应把上帝的话、圣经视为至高无上的哲学。据我研究的结果，圣经记载之信而有征，远非世俗的历史所能比拟。他又说，宇宙间一切有机无机的万象万物，都是从永生真神的智慧大能而来，他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他在这无量无边、井然有序的大千世界中，凭其旨意运行万物、创造万物，并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众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牛顿的父母都是清教徒，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3个月就去世了。等到牛顿出生时，家徒四壁，母亲哈拿无钱去购买营养品来喂养这个早产儿，才死了丈夫，眼看唯一的孩子也要死了。在最绝望的时候，母亲想起圣经上也有一个名叫哈拿的女子，曾在困苦中向上帝祷告，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你。牛顿的母亲便发出了同样的祷告，母亲的这一祷告奠定了牛顿一生信仰的基础。牛顿始终认为，上帝让他活下来，一定是有些事要他去完成，他常与母亲一同祷告。1662年，他大学2年级时，在课堂笔记的空白处，他写下了：上帝啊，若我心偏于邪恶，请勿成全我，不容我单靠自己的信念去生活，不以爱上帝作为我不爱人的借口。不是为得祝福来跟随你，不是只在教会中渴慕你，让我做个敬畏你的人，且因着敬畏你而不畏惧人。1661年，牛顿进入英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剑桥三一学院。牛顿是个穷学生，母亲存的钱只够付学费，他必须为老师做实验的助手才能赚取生活费，因此无意中使他接近了当时剑桥的优秀教授，承袭了这些教授一生的研究精华，以至于牛顿后来会说出这样的一句名言：我看得比别人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头上。在这些巨人中，有一个名叫亨利·摩尔的教授，给予了牛顿极大的帮助。摩尔是著名的数学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凭着老师的敏锐直觉，一下子发现了牛顿的与众不同。他于是给牛顿开小灶，并常年提供这个穷学生的生活费。他告诉牛顿，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要人认识他、寻求他、感谢他， 若有人轻看这世界奇妙的受造物，要看到世界所没有的才算神迹，那是自大。牛顿因为家里贫穷，所以他仔细地记录他所有的支出。他认为用钱谨慎将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学习。牛顿经常在日记中或课本的空月上写下自己的祷告，有些记载仍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他写道，企图光以迫切祷告祈求上帝的祝福来取代自己所该付出的努力，这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是出于人性的懦弱。牛顿和他的室友魏克金斯经常在校外分发圣经给穷人，向他们传福音。购买要分发的圣经成为牛顿学生生涯中除了房租与伙食费外最大的开支。牛顿习惯在花园长时间的祷告和默想，他习惯在信仰中思索科学，在科学中沉思信仰。他坚信因为有神掌管宇宙，所以宇宙才是井然有序的，科学家们才有研究科学规律的可能性。根据牛顿的好友史塔克利说，牛顿确实是由花园中一个掉落的苹果想到了万有引力，以至于苹果后来成了万有引力的标志。但是苹果以及其他任何的水果都不能保证牛顿一定会发现万有引力。真正导致牛顿有此伟大发现的是他的信仰，以及他在花园中祷告和默想的习惯。纽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曼纽1968年在他所著的《牛顿传》中写下，近代的科学是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牛顿的成名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不只记载牛顿的科学发现，也反复提到他的机械论与神的关系。他说，真神与假神的差别是假神没有掌管宇宙，没有不变的旨意，没有最后的判决，属于必朽坏的受造之物。书中不断提到掌管这个字，他认为这是神的属性里最神圣又是最奇妙的，让寻求他的人可以明白。机械论作为神掌管宇宙的法则，是神摆在宇宙里让人明白他能力的法则。牛顿说，如同生来是瞎眼的人不了解光，我们也无法明白神的智慧与全能。神的形象没有人看到、听到、接触到，更不是世上必朽坏的假神所能代表。我们只能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中了解他，他仍在掌权，我们都在他的掌管之下。牛顿的一生中也有长达9年的信仰动摇期，后来有许多人要证明牛顿是无神论者或是不可知论者，就是引用牛顿这段时间的言行。也许我们在自己的信仰历程中也经历过从肯定到怀疑又从怀疑到肯定的过程，因为我们思考过了，对照对比过了，探索过了，然后再次确认，这就是 真理。这样的经历往往使我们的信仰更加明确，更加坚定。牛顿从苦境中转回，他的信仰又逐渐坚固，并且能区分信仰的真实与偏激。牛顿晚年名满欧洲，被英王封为爵士，且升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长达20几年，直到离世。他最爱和小孩子们一起玩耍，他曾对他的小侄儿说，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将来会怎么看我，对我来说，我只是一个在海滩上玩耍的男孩，偶然间发现了一粒比较圆的石头和一只比较漂亮的贝壳，就觉得很愉快。但是在我前面尚未发现的石头贝壳却是不计其数，数不胜数。牛顿死于1727年3月31日，他写下，不管任何环境下，要守住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与最大的诫命，爱人如己。
我向你呼求，你必应允我，我深知自己的软弱，只盼望你的保守。有时我会疑惑，有时想要逃脱，主啊，求你不要放手，我不愿再一次坠落。我曾何等人，全是你的恩，而今蓦然回首前尘，才知你爱我至深。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在梦想里探险，可以找到热情；在生活中探险，可以遇见美好。跟着小丹探险去，你将会有新发现。别犹豫了，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天出发吧。小丹的探险笔记，
打开探险笔记书，我是小丹。今天是个风和日丽的一天，小光跟着我趁着好天气到外头走走散散心。本来啊都好好的，但小光却在讲了一通电话之后变得闷闷不乐。小光，你别不开心了，你看这天气这么好，哎，你却板着一张脸。
哎呦，
你妈妈到底跟你说了什么，让你这么不开心啊？
我跟她说这周末要回去看她，她就说不要不要，车票不好买，每次回家待没多久又要离开，真是浪费车钱。哎，我就告诉她，总不能因为离家远就不回家吧，我还是会回去的。
那她怎么说啊？
她就说她有事很忙，叫我别回去。哎，你说气不气人呐？
这哪有什么好气的，你妈妈说了
他就是有事啊。
才没那回事呢，他的个性就是这样，每一次都会说一些奇奇怪怪的理由叫我别回去。像之前有次他生病，我叫他去看医生，他就说没事没事，他很好，我又不在家也照顾不到他。他就这样拖着拖着，到最后就住院了。
啊，
害得我到现在心里都有阴影，觉得自己好不孝顺，好有罪恶感呢。
哎，你别在这种地方钻研了，我想他也是怕你太担心他。
他这样做我才更担心呢，而且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一遇上这种状况就用一些谎言来哄我。
谎言呐、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他条条列举了母亲这一生说的几个谎言。他说，我的母亲撒的第一个谎，
是在是小时候。儿时我家很穷，吃饭的时候，母亲就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孩子吃。母亲说，孩子们快吃吧，我不饿。母亲撒的第二个谎，在我童年的时候，因为没有钱买鱼，母亲常常用周日休息时间去郊县农村河沟里捞些鱼来给孩子们补钙。我们吃鱼的时候，母亲就在一旁啃鱼骨头，我很心疼，就把自己碗里的鱼夹到母亲碗里请母亲吃鱼。母亲不吃，又用筷子把鱼夹回我的碗里。母亲说，孩子快吃吧，我不爱吃鱼。后来上了初中了，为了挣够我跟哥姐的学费，母亲就去居委会领些火柴盒拿回家来，晚上糊了多挣点微薄的钱补贴家用。有一个冬天，我半夜醒来，看到母亲还弓着身子在油灯下糊火柴盒。我对母亲说，妈，睡了吧，明儿早你还要上班呢。母亲笑笑说，孩子快睡吧，我不困。这是母亲撒的第三个谎。高考那年，母亲请了假，天天站在考点门口为我助阵。那是炎热的夏天，固执的母亲在烈日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母亲迎上来给我一杯用罐头瓶所泡好的茶，叫我快喝。我望着母亲干裂的嘴唇和满头的汗珠，我把手中的茶反拿过去请母亲喝。母亲说，孩子快喝吧，我不渴。这是母亲撒的第四个谎。后来我和哥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下了岗的母亲就在附近农贸市场摆一个小摊维持生活。我们知道之后就常常寄钱回来补贴母亲，母亲坚决不要，还把钱给退了回来。母亲说，我有钱。这是他撒的第五个谎。晚年母亲患了重病，住进了医院。我漂洋过海搭飞机赶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母亲真的老了，我看着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母亲，真是悲痛欲绝，潸然泪下。母亲却对我说，孩子别哭，我不疼。这是母亲对我说的最后一个谎。
哎，我真是不知道母亲这样做到底是何苦呢。
天下父母心，我们都还没当父母的可能比较难明白，可是妈妈为了孩子好宁可自己受苦的心情啊，我们大概是能懂的。
就算是这样也不好用说谎的方式啊。我只是觉得小时候父母亲都教我们不要说谎， 但有时候他们其实也说了不真心的话。
但我想他们是没有恶意的，
但总归是说了不真实的话。我倒宁可他是真的有事要忙，而不是只为了让我不要回家随便找一个理由来打发我，这样让我感到很混淆，不知道他这次讲的是真的还是只是个理由而已。
你这样说也有道理，虽然看起来是为了我们好，但事实上他们真的不是在说真心话。
是啊，我是他们的孩子，真的没有什么好跟我们客气的，反倒是妈妈没把真实的状况告诉我，才真的是让我担心的不得了啊。
那怎么办啊？你妈坚持不让你回去，你这一次还要回去吗？
当然还是要回去啊，毕竟年纪越来越大，可以陪伴妈妈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每一次可以相处的机会都应该要好好把握，不过你别给自己这么重的压力了，我觉得你已经很常回家探望她了。
我本来也是这样觉得啊，可是那天我看到一道算术题，它的内容是说一个上班族每个星期如果有三天的时间跟50岁的母亲一起吃顿饭，这样差不多是一个星期可以跟母亲相处3个小时。
嗯，
假设母亲活到85岁，这将近35年实际上跟母亲相处的时间你知道有多久吗？
应该也有个10年20年吧。
错，只有7个月。
只有7个月啊？
嗯，如果是以一个出嫁的女儿的角度来计算，每年大概只有几个重要的节日可以回家探望妈妈。
嗯，
算起来只剩下25天的时间是跟妈妈实际相处的呢。
啊，真的假的？
嗯，
哎呀，没有想到小时候妈妈总是尽力地陪着我长大，但长大离家之后我可以陪妈妈的时间算起来竟然这么少啊。
是啊，而且我们常年在外，不可能长时间在妈妈的身边陪伴她。
嗯，
只好偶尔借着寄钱或者是送礼物来聊表孝心，但实际上妈妈最想要的礼物不是钱，而是孩子可以常常回家陪伴自己。
嗯，所以你妈肯定是希望你能回家的。
我也这样觉得啊。
那你还是回家吧，刚好也可以趁这个机会跟你妈妈沟通看看，以后啊别再这样口是心非了。
嗯，好，我会试着跟她说说看的。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心上